心理学家荣格说，潜意识操控着人生，我们甚至误以为这就是命运。一旦潜意识被觉知，我们所谓的命运就开始改写了。这里是潜意识老实说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潜意识，改变你的生命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严静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前世回溯经验。在开始分享故事之前，我想说说关于探索前世的一些观点，比较正确的态度。目前我听过坊间很多人说对于前世的看法和说法。第一种，自己对前世非常好奇，想知道跟某些人的关联，想透过前世回溯证明自己跟谁谁谁比较有缘分，是命中注定。第二种，想知道自己前世有什么能力，想找回那个能力，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一个厉害的角色，有什么使命要来地球。第三种，觉得自己的不顺遂一定是因为前世因果的原因，所以觉得只要解决前世因果，今生的课题就可以过关。第四种，觉得今生的功课都面对不完了，所以完全不想触碰前世，保持着抵抗和怀疑的态度。如果你有以上四种观点，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，因为其实前世回溯是非常中性的，要保持开放敞开的心，才能有最大的收获。毕竟无论是今生的过去，前世的体验，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和意识成长，要从过去的经验学会教训进步，才能避免落入重复的痛苦循环当中。我觉得前世回溯带给我很重要的意义是，我可以透过前世回溯带来更多自我认识的学习和启发，不需要在今生等到真正的痛苦发生，不需要有痛彻心扉和巨大的挫折才能开始学习。透过调整自己的观点和视角，可以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智慧、心灵更宽阔的人。正因为潜意识、前世是无穷浩瀚，它所带来的学习和视角以及生命高度，对我来说也和面对今生的议题所学到的面向完全不同，层次也不一样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前世，你可能当过各行各业的市井小民，或是宗教人物、名震四方的君主，也可能曾经拥有神明般的身份。你可能当过男生，也当过女生，甚至有些人曾经感受过作为动物、植物、自然界的一份子，自己所有的感觉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我们透过催眠探索潜意识，去重新经历和感受过去数十载、数千年的人生，为的目的不是别的，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，好好的学习面对自己的内在，面对过去，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更有智慧的人。今天我要讲的前世故事是近期我做到的一次催眠。我先说这一世我学习到的结论。结论就是，痛苦是必然发生的。一个想要跃进的灵魂就不可能只体验幸福，不遇到痛苦。而我要学的就是，即便你非常的绝望，你也要勇敢坚定的去面对它，而不能要求别人一起陪葬。我必须老实的说，针对这次的催眠内容，我虽然头脑明白，心里明白，但是如何坚定勇敢的面对绝望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但我相信，当我的内在越来越有力量，可以稳定的陪伴自己，支持自己，我就不会重蹈覆辙了。故事的一开始，我在一个欧洲小镇，我是一个绑着麻花辫的女生，大概十几岁。我有个很喜欢的青梅竹马，有一天他送了我一条很漂亮的手链，类似定情物的概念。虽然我们都很年轻，也还没有约定在一起，但我们彼此的眼神透露着两小无猜的爱意。 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不见了，我就很少再看到他。接着画面一转，我来到了山里摘果子，我突然发现我居住的城镇烧起来了，原来是有骑士和官兵要来抓人，女巫猎杀的风气开始了。烧起来的屋子是被一个骑士们怀疑窝藏女巫的据点，整个城镇里面有些人忙着救火，大部分的人忙着逃窜。接着画风一转，我全身上下的衣服都被水淋湿了，我一手被铁链拴在石屋的墙壁上，一手是空的。因为他们怀疑我是女巫，所以他们正在请求我，逼我认罪。这时候骑士队长进来石屋，换他来请求我。他先看了我一眼，问我认不认自己就是女巫。我摇摇头，于是鞭子就开始打在我的胸前、腿上、手臂，全身上下都是血，衣服也破烂不堪。其实我的确是女巫，但我绝口不提，更别说认罪了。对于一直躲藏的自己，我都累了。尤其是骑士队长对待我的方式，更让我毫无心力活下去。因为他竟然没有认出我是谁，他其实就是我的那个青梅竹马。面对残酷的星球，我真的很痛心，觉得如果这样被随意对待就算了。而我就被丢在这个屋子里好多天，全身上下的伤口都在发炎腐烂，非常的痛，痛到卷在地板上一心等死。就在我以为生命已经进到尾声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打开了这个门，告诉我已经没事了，我被释放了。我其实不太懂到底为什么，对方告诉我说女巫已经抓到了，等一下会在广场上行刑，我可以走了。我不知道城镇里有多少的女巫，但我很想知道是谁被抓走了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急急忙忙地来到广场。我听到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我非常想知道，诶，是什么女巫同伴被抓走了。结果，我冲到断头台前面一看，那竟然就是我的青梅竹马，那个骑士队长。在我反应不及的那刹那，我看到他看到我，露出了当年腼腆温柔的微笑。透过表情仿佛想告诉我没事了，我安全了，然后断头台的刀子就下去了。我完全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，他的头颅就滚到了我的脚边。在催眠的过程当中的这一刻，我的情绪彻底的失控，我觉得人们太残忍了。不久前他还是人人跟随称颂的骑士队长，下一刻他就被认定为女巫抓走了，然后无情的被断头了。在我催眠的过程当中，我感觉到的是，即便是男生也可以被称为女巫，也就是指有魔法力量的人。我非常非常的生气，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歧视女巫？为什么要杀了她？到底为什么？我非常的不解，非常的生气。我的脑中理智线瞬间断掉，我感觉到我当下使出了所有的法力，召唤了整个城镇底下的植物、树木的根，让这些树枝插满了整个城镇的所有人的身体，吸走大家的生命，我要大家陪葬。被吸走生命的人们最后尸骨无存，完全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整个城镇只剩下死寂，还有在半空中生长异常茂密的植物们。说到这边，大家会觉得我明明就是女巫啊，为什么我不用魔法的力量逃走呢？其实我原本的隐藏身份是白魔法的女巫，所谓的白魔法就是亲近植物、矿物，不使用任何的动物或者是尸体，是纯粹贴近自然的魔法，是充满光与爱的魔法。我从小到大就喜欢住在森林里，往森林跑。我会向一棵很神圣的树木学习，它就是我的导师。我的能力是与植物交谈，操控植物，跟自然里的各种精灵们互动，他们教导我要爱护生命，帮助人类。但经过这件事情，我吸取了人类的生命之后，我就彻底的黑化了，我成为一个黑魔法师，再也不能回到过去的模样，再也不能被森林和白魔法的精灵接受了。后来我离开了城镇，我开始在各地流浪，运用我的黑魔法不断的夺取他人的性命，接下各种暗杀的委托， 或是其他可以累积黑魔法力量的事情，我流转在各个城市间，就这样过了几十年。今年累月的杀人，把人类的灵魂奉献给撒旦，我终于在大概九十几岁的时候累积到足够的程度，开始实施我的目标，我要复活我的青梅竹马。我在自己的研究室里面画好了魔法阵，放上了他的头颅、头盖骨，经过一番操作后，他成功的被我复活了。结果站在魔法阵里的他，表情没有一丝的喜悦，反而一脸忧愁与苦涩。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然后他就化为一团灰烬，彻底的灰飞烟灭，连最后的骨头都没有剩下。虽然他短短的只说了一句话，但我顿时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，他当时只是想要我幸福的活下去，而不是执着在他的死亡。然后我花上了整个人生对人类复仇，去追求他的复活，但他其实已经是死去的人了。当下怅然若失的我，最后拿起刀子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，结束了我的一生。在催眠师的引导下，我的灵魂离开了身体，看着因为使用黑魔法而被反噬、千疮百孔的身躯，我的心中真的十分感慨。自己后来的一生就全部执着在复活人身上了。看看周围的城堡，看看周围的城镇，我累积了这么多的财富，有什么用呢？我的一生到底在干嘛呢？复活了青梅竹马之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我好像都没有好好的想过。在死亡后的这一刻，我一心最挂念的也不是那个青梅竹马，反而是当初教我白魔法的树。我觉得自己根本太恶劣了，辜负了他的爱护与栽培。催眠师带我回到神木的面前，我双膝跪下，不断的跟他道歉，我滥用了我的力量，害那些植物们跟着我一起伤害人类。然后这个神木的导师就伸出他植物般的双臂环抱着我，对我说，没事了，学会就好了。顿时我泪如雨下，那种无尽的包容和爱在我心中蔓延，更加深了我的愧疚感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样该怎么办，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我看到头颅滚下来的那一刻，我是毫无思考能力的就大开杀戒了。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信念跟恐惧，那就是我绝对不要再把任何对我好的能力学好了，我绝对不能变成很厉害的人，不然哪一天我会把这些力量用去伤害人。如果我又辜负了教导我的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感觉突然让我连接上今生，在我所有的学习历程和事物当中，我一直都隐约感觉到差不多就好了。在外在行为上，虽然我都有努力的去学习，好像会求进步，可以做到外人觉得已经不错的状态，但我内心其实清楚明白的知道，有一堵墙堵着我，我无法跨越。我明知道自己可以更好，但我却不想要更好。在我不断哭泣一段时间之后，催眠师询问我知不知道这样的前世要学习什么呢？我只能老实的告诉他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学习什么。我当然知道杀人不好啊，我当然知道要保持理智啊，但我当下就是做不到嘛，真的就是被仇恨淹没了。这么痛苦的经历到底要怎么跨越呢？不可能冷静地告诉自己没事啊，这太假了。于是催眠师引导我要去询问我的导师，就是神木。我问了神木，他告诉我，你要学的就是面对你的痛苦。其实自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匪夷所思。我也知道我要面对我的痛苦，但是我还是很仇恨的杀人人啊。我完全不明白这样的经历我要怎么学，我觉得这根本学不会。这么痛苦的当下到底要怎么做？导师告诉我说，首先你就是必须要接受人的一生就是会痛苦，不可能不痛苦。你一定会遇到痛苦的事情，你不能想着要一直幸福快乐才是好的人生， 这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的。他告诉我说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圣人、伟人，他们都经历过极大的痛苦，这也就是成为圣人的必经之路。我告诉他说，我不想成为圣人，我完全穿越不了这些痛苦，我最后还不是走歪呢？导师告诉我，对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学习啊，你就必须先接受你其实是崩溃的，很无助的，很痛苦的。你在当下就是必须进入这些痛苦里，等你觉得差不多了，再想想你的下一步是什么，你想怎么做。抱持着怀疑，我问他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刚刚那个状态，我就是先抱着头颅在那边很崩溃，大哭痛苦吗？导师说，对呀。接着我再问，然后等我痛苦够了，再想办法继续过完这一生的人生吗？导师就说，是啊。你要学的是，同时要记住，你身上承受的痛苦，不要转嫁到他人身上，因为他人也会很痛苦。你要提醒自己，不要走上偏差的道路。听完之后，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我也还是不知道怎么做。于是我再问他，所以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再巨大的痛苦就是这样吗？导师回答我说，对呀，没有那么复杂。永远要记得，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过程让你体验，不要忘记你的初衷，不要忘记你原本的样子，不要被仇恨淹没了。以上的每句话都是我从嘴巴中自己说出来的，其中深奥的哲理、慈爱和智慧，完全不是今生的我能够理解的。我觉得潜意识的智慧真的非常不可思议。剥除那些仇恨、内疚和绝望的情绪后，内心就如同暴风雨般的雨过天晴，如释重负。我不敢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些教导，但我好像知道了一点，原来面对痛苦的人生就是必须要有的体验，但要如何不被淹没就是灵魂的学习。不要抱怨为什么这么痛苦，而是去看待怎么样经历这些学习。催眠师最后也引导我回去见那些杀掉的人，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很仇恨我，但这时他们却环绕着我，抱着我，然后对我说，加油。听到那个加油，我的泪腺又崩溃了。我口中不断地对他们说，对不起让你们那么痛苦，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过这些路。即便这是如此残酷的剧情，但背后其实隐含着这些灵魂给我的祝福还有爱。最后催眠师引导之下，我重新回到小时候的森林，我重新去感觉当初我学习白魔法的那些愉快的感受。我发现自己内心的深处其实很热爱自己的能力，也很希望透过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们。这个过程仿佛要让我体验，其实找回真正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。虽然故事讲的听起来轻松，但重点其实并不是走马看花的过程，而是要在过程当中去深刻的感受当时发生的事情，还有自己内在的感觉。拥有感觉是非常珍贵的。当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很有感觉，对自己很有感觉，才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铸下大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想听的任何分享，都欢迎写讯息给 GTHA 全球超世纪催眠研究协会的小编，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故事咯，拜拜。每个月的第三周周一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《潜意识老实说》。